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，我是骆云秀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8年6月20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圣灵的浇灌，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下半段的部分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四节，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四节。在进入下一点之前，我必须要先说明，我刚才所提到的前面那部分全部都是一瞬间完成的。当一个人归向神，那是瞬间发生的事。重生是立即完成的工作，而归向神这件事呢，是重生所结出来的果子，会持续我们的一辈子。但重生本身却是在一刹那之间就发生的。一个人恨恶神，然而圣灵能够使他爱神。一个人反对基督，恨恶他的福音，不理解他，也不愿意接受他。然而，当圣灵来到，将亮光放入他黑暗的理解力，解开捆绑他意志的锁链，赐给他的良心自由，使他死去的魂活过来，因此他良心的声音能被听见。这个人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。请你们注意，这一切都是圣灵在世人中间照他的旨意运行，以瞬间超自然影响力所成就的。第二点，在详细讨论了圣灵运作的方式之后呢，现在我要来谈第二点，圣灵的工作对于悔改归主的绝对必要性。今天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知道吗？圣灵是先降在彼得身上的，否则就不会降在他的听众身上。如果要有人的魂得救，那么讲道的人自己也必须要先被圣灵感动，这是绝对必要的。我一直不断地祷告，即使在服事当中最细微和最不重要的部分，都曾祈求圣灵引导我。因为一个人的得救可能取决于一首赞美诗的朗诵，或者是一张经文的选择。曾经有两个人加入了我们的教会，仅仅是因为我朗诵了一首赞美诗，就宣告自己要信主了。耶稣，我灵魂的挚爱。他们不晓得这首赞美诗里面其他的内容，但是这句话却带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，以至于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直忍不住地重复这句话，然后有个念头冒了出来，我爱耶稣吗？接着他们就思想，耶稣是他们灵魂的挚爱，而他们却不爱他，这是多么奇怪的忘恩负义啊。他们就这样回转 归信了神。现在我相信是圣灵引导我去读了那首赞美诗。许多人因着牧师所说的某些震撼人心的话而归信，但是牧师为什么会说出那句话呢？就是因为他是被圣灵引导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放心，当讲到的任何部分让你的心蒙受祝福时，牧师会这么说都是因为他奉主之命而说出来的。我今天也许可以再讲一遍我星期五的那篇讲道，它的内容当时很有果效，但今天再讲一次的话可能一点果效也没有，因为那可能不是圣灵今天想要传讲的信息。但如果我是真心诚意的寻求神的带领来选择这个主题，而且在讲到的时候圣灵也与我同在，那么我就不用担心了，这篇讲道一定会切合你们当前的需要。圣灵必须降在你们传道人的身上，即使他们拥有世上最有智慧之人的学识，拥有像迪马斯提尼和西塞罗那样的雄辩口才，但除非神的圣灵首先引导传道人的心思，使他选择合适的主题，并且正确地将其信息表达出来，否则这篇讲道就无法为你们带来祝福。但如果彼得他自己已经在圣灵的引导之下，除非神的灵也确实降在他的听众身上，否则这一切仍是徒然。现在我要努力地说明，在使人悔改归主这件事上，圣灵的工作有其绝对的必要性。让我们回想一下，悔改究竟是怎样的一件事，然后我们就会明白，其他方法根本不可能奏效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我们无法透过外在的手段来改变一个人的信仰。罗马教会曾经认为，他可以透过军队来使人改信基督教，于是他派出军队入侵各国，用战争和流血来威胁他们，想迫使他们悔改并且改信他的宗教。然而这种方式所得到的效果非常有限，许多人宁可牺牲性命也不肯改变他们的信仰。因此罗马教会就会尝试使用更多的工具，像火刑柱、酷刑台、地牢、斧头、刀剑、火把，他们想用这些手段来改变人们的信仰。你们听说过有哪个人想要用尖锄来将他的手表上紧发条的？但是与那些想透过外在手段来改变人心的人相比，这样的人还算是极为聪明的。人类所发明的所有机器都无法触及到人内心深处的灵魂。若是想要用外在的手段来改变人心，那就好像想用绿柳枝绑住天使的翅膀，或者是用铁链锁住基路伯一样，这些事情根本行不通，完全没有用。就算把历史上所有国王的军队都召集起来，让所有的战士都穿上盔甲，全副武装，还是永远无法碰触到人的内心。人的心灵是一座攻不破的堡垒，外在的力量根本无法触及。再者，我们也不能够靠道德上的劝说来使人改变信仰。有人会说，我觉得可以啊，只要牧师认真地讲道，他应该就可以说服人悔改信主了。哎，亲爱的，你会这么说是因为你所知道的还不够。马丁路德的追随者梅兰克松，他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，但你们知道在他尝试过之后他说了什么吗？他说，老亚当太强大了，比年轻的梅兰克松还要厉害。他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指 人的内心太顽强了，哪怕是像梅兰克松他那样有热心有才智的人，也无法靠自己说服人悔改。如果每个传道人都认为他自己的劝说能够改变人心，他也会得到同样的答案。让我举个类似的例子吧，你能够用什么逻辑说服伊索比亚人改变他的肤色呢？你能够用什么样的道理来使豹子抛弃他的斑点呢？如果可能，那么那些习惯作恶的便能够学习行善了。但是如果伊索比亚人的肤色要改变，那必定是要透过超自然的过程。如果豹子的斑点要去除，那也必定是要创造豹子的那位神才能够做得到。对于人心也是如此，如果罪是一件外在的事情，我们就能够引导人来改变它。例如，你可以劝导一个人戒除酗酒或者咒骂的习惯，因为这些并不是他本性当中的一部分，他只是在原本的邪恶之上又增加了这些恶习。但是，人心隐藏的邪恶却是任何道德劝说都无法改变的。我敢说，一个人可能有足够的理由诱使他上吊自杀，但我确信，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诱使他吊死他的罪孽，吊死他的自以为意，并且来到十字架之下谦卑自己。因为基督的信仰和人类所有的习性是完全相反的，想要靠近他就好像逆着水流游泳，因为人的意志和欲望与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完全相反的。如果你想要证明这一点，我只要动一下手指，这个大厅里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站起来证明，因为他们会说，先生，我发现确实如此，以我的经验，我过去和其他人一样憎恨宗教，我鄙视基督和他的子民，直到今天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除非这是神的作为。我曾经见过一个人，为了要加入基督教会而来找我，当时他泪流满面地说，先生，我不知道今天我怎么会在这里，如果一年前有人告诉我，我会变成现在这样，这样的思想，这样的感受，那我一定会骂他是天生的傻瓜。我曾经说过，我永远不要成为那些虚伪的寻道卫理教徒。我喜欢快乐地度过星期天。我实在不明白，为什么星期天要把自己关在神的殿里听一个人讲话。你问我会祷告吗，先生？不，我才不会呢。我说世界上神最好的护理就是给人一双强壮的手，让人可以照顾他所拥有的一切。以前如果有任何人跟我谈宗教，我一定会当面甩门，立刻把他赶出去。但如今却完全不同了。我以前所爱的，现在却恨恶，而我以前所恨的，现在却变成我所喜爱的。不管我怎么说或怎么做，都无法完全表达出我里面这种彻底的改变。我确信，这一定是神的作为，不可能是我做的，一定是某个比我自己更加伟大的人才能够这样改变我的内心。我认为这两件事证明了我们需要的是某种超越自然的事物。既然外在的力量行不通，光靠道德的劝说也做不到，那么圣灵就有它绝对的必要性。如果再想一想这件事的本质，你们就会明白，除了神之外，没有人能够完成这样的工作。在圣经里常常说到，悔改重生就像是一个新的创造。如果你说 你能够创造你自己，那么我得请你先创造出一只苍蝇试试，或创造一只蚊子，一粒沙子也行。等你能够创造出这些东西，再来跟我谈你能够创造一颗新的肉心吧。这两件事一样都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创造是神的工作。但就算你真的能够创造出一粒尘土，甚至创造出一个世界，那都还算不上是什么奇迹，因为你必须先找到一个能够自我创造的事物。这可能吗？假设你原本根本就不存在，那么你又怎么能够创造出你自己呢？空无一物是不可能产生出任何东西的。那么，人又怎么可能使他自己重生呢？一个人无法将自己创造成一种新的状态，当他还不存在于那个状态之中，而且是根本尚未存在，那他要怎么创造自己呢？而且，创造的工作就像复活。虽然说我们从死里复活了，那么在坟墓里的人能够自己复活吗？让任何一个自以为能够让灵魂归信的牧师去使一具尸体复活，让他去站在一座墓地里，命令坟墓打开，并且让那些曾经埋葬在那里的人苏醒过来，你会发现他完全是白费功夫。但就算有哪个牧师真的能够做到，那也不是奇迹。真正的奇迹是死人自己复活，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使自己的胸中重新燃起生命的火花。如果重生的工作真的是一种复活或者新造，你难道不觉得这必定超越了人类的力量吗？这样的工作一定是神亲自在人的心里动工才能够成就的。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，我就要结束第二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即使人真的能够使自己得救，你们也要想想，他是多么不愿意得救啊。如果我们能够让听到的人都变得愿意，那这场属灵的征战就等于赢了。有人会说，如果我愿意得救，难道我不能得救吗？当然可以，但是困难就在于我们无法让人变得愿意。因此这就说明了，必须要有一种约束加在人的意志之上，必须要施加一种人自己本身所没有的影响力，才能够在神施展大能的时候使人甘心愿意地回转归向神。而这正是基督教信仰的荣耀所在。基督教信仰在其内心深处具有自我传播的力量。我们并没有要求你们先心甘情愿，我们来告诉你们这个消息，我们相信神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才会使你们心甘情愿。如果基督教信仰的进步依靠人类的自愿认同，它就会寸步难行。但正因为基督教信仰拥有无所不能的影响力，迫使人们相信它，因此它才得以存在，并且必将胜利，直到它像荣耀的海洋一样，从这岸到那岸遍满全地。第三点，现在我要提出一两个想法作为结论，是关于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才能够使圣灵降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圣灵愿意动工，那么这里的每一位男女老少现在都能够改变信仰归向神。如果那位至高无上的审判者现在乐意差遣他的圣灵， 那么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里，每一位居民都可能立刻回转归向这位永生神。不需要工具，不需要传道人，不需要书籍，更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。神拥有他的大能，可以使人改变信仰。我们都认识一些人，他们忙于自己的事业，根本没有想到宗教信仰的事。但有一个想法注入了他们的内心，这个想法催生出无数的默想，并且透过这些默想，他们被带到基督面前。无需牧师的帮助，圣灵一直都是这样动工的。直到今天，圣灵仍然不受到任何的限制。或许有些人极度的不信神，坚决的反对基督的十字架，但是无需征求他们的同意，圣灵就能够将顽强的人击倒，使刚愎的人屈服。因为当我们谈到全能的上帝时，没有任何事情是神做不到的。不过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也一直乐意将极大的荣耀放在他所使用的工具上。事实上，他可以完全不靠任何工具来成就一切，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。然而，这是我首先要告诉你们的。如果我们渴望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动工，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先仰望他，而不是依靠那些工具或手段。当耶稣基督传道时，归信他的人寥寥无几，其原因就是因为圣灵还没有丰沛地浇灌下来。耶稣自己拥有无法测量的圣灵，但是圣灵却还没有降临在其他人的身上。耶稣基督说，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要到父那里去，为的是差遣圣灵来。而且请回想一下，那些在基督的服事下归信的少数人，并非因为耶稣而归信，而是因为当时降临在他身上的圣灵。拿撒勒人耶稣是由圣灵所高立的。那么，如果我们的信仰创始者耶稣基督，他都需要被圣灵高抹，那何况我们的牧师呢？如果连神都有区别的将他的儿子作为工具，而将圣灵作为工作的执行者，那么我们就应当更加小心，不要将微不足道的人与圣灵混为一谈。所以，不要再说某某牧师带领了多少人信主这样的话了。事实并非如此。若有人信主得救，他们不是被人改变而归信的。人虽然是神所使用的工具，但是一切的荣耀都应当归给圣灵。不要再迷信地崇拜人，也不要以为神一定要照着你的计划和方式来行事。不要以为有多少个城市宣教士就一定能够成就多少的善功。不要说有多少传道人就会有多少讲道，然后就有多少人得救。也不要说发了多少本圣经，多少份福音单章，就会带来多少果效。事情不是这样算的。这些工具都可以使用，但是要记住，祝福并不是按着使用这些工具多寡的比例来决定的，而是有多少圣灵的工作，就有多少灵魂被收割归向主。现在来说我的另外一个想法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渴望有圣灵同在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努力地尊崇他。有些教会当你走进去时，根本就感受不到圣灵的存在。就像抹大拉的玛利亚曾经说过的，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 基督徒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感叹，因为整场聚会中几乎完全没有提到主，直到最后才说个祝祷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你可能完全不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有三个位格。除非我们的教会懂得尊崇圣灵，否则我们永远不会看到圣灵在我们中间丰盛地彰显出来。让传道人在他讲道前总要承认他倚靠圣灵，让他烧掉他的讲稿，并且完全依靠圣灵。如果圣灵没有降临来帮助他，就让他安静下来，并且让会众回家祷告，祈求圣灵在下个主日会来帮助他。你们在使用各样事工作为传福音的手段或方法时，是否总是尊崇圣灵呢？我们常常没有在教会的聚会开始时就先祷告，这是错的。我们必须尊荣圣灵，除非将它摆在首位，否则它永远不会预备冠冕为我们戴上。它会得胜，但它将要亲自得着荣耀。如果我们不将荣耀归给它，他也永远不会将那得荣耀的特权和属灵的成功赐给我们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你们渴望得着圣灵，就让我们一起认真恳切地为他祷告。请记住，除非我们寻求圣灵，否则他将不会降临到我们的教会当中。正如神曾说，我要为这事被以色列家求问，我才为他们成就。让我们相聚并且一起祷告，如果神不听我们，那将是他第一次违背自己的诺言。来吧，让我们上前到他的圣所，在耶和华的殿中相聚在一起，共同献上庄严的恳求。如果耶和华不在众民的面前张开他的膀臂，那将会与他过去的一切作为相反，与他所有的应许相违背，甚至与他自己的本性相矛盾。因此，只要我们倚靠他的圣灵，聚集在一起祷告，耶和华必要赐福给我们，而地上的万民都要敬畏他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，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，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《圣灵的浇灌》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